欢迎收听遇见你这个老师。今天我们要来聊聊如何学习做一个管理人。那我们在开始主题内容之前呢，今天我们一样先来阅读 Apple Podcast 上面的听众留言。在3月25号理财市场给我们五颗星，很喜欢这个频道，听完第18集很有感触，不管职场上还是人与人相处，在沟通的时候可以先整理好自己的情绪再说话。沟通不是一昧要说服对方按照自己的想法，而是打开耳朵聆听对方不同的声音。 EQ 是可以训练的，大家一起努力吧。没错，我们常常会被一些情绪、自我意识让这一场沟通变得毫无意义，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吧。那下一则也是3月25号，是来自西西冻柠茶给我们五颗星很值得一听的频道。这个频道真的很优质，里面的内容很值得一听，听完后有被疗愈的感觉，特别因为这个频道把 podcast 载回来怎么这么可爱，还可以把这个 app 载回来好，谢谢西西冻柠茶。那下一则是优雪给了我们五颗星的强力推荐，这是一个心灵鸡汤的补给站，打败负能量，战胜自己的心魔。没错，我也希望大家能够从这个频道能获得一点点的启发灵感，我都会非常的开心哦，谢谢你给予留言。那最后一则是 Jake 粉丝OK， 他已经把自己称为是 Jake 粉丝咯，给了我们五星评分。五星级的频道，生命里有许多痛苦，我们总要成熟之后才能了悟其中的意义，非常谢谢 Jake 老师给予的分享，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没错，谢谢你。其实大家也是我的心灵导师，因为一定是从双方不断的回馈才会有一些领悟而持续学习成长的。好，我们今天阅读留言就到这边，我们接下来就开始节目的内容咯。在我离开校园踏入职场之后，其实我没有想过要当主管这件事情，直到30岁那一年，主管把我找去他的 office 面谈，告诉我说想提拔我在单位里晋升小主管。但那一次我真的认为我没有到达那个能力，也不认为自己有那个资格，所以我婉拒了那一次的机会。我知道当初如果是选择接受挑战，今天我也许会有一个不同的人生，但是呢，现在的我依然没有后悔这一个决定。当时的我后来离开了那一家公司，所以也换取了不同的工作经历，也有了机会和好朋友出国游学，得到非常多美好的回忆，至今我们都还会很常去讨论到当时我们在学英文当学生的那种感觉。人生真的没有什么好让自己遗憾后悔的必要，只要我们去了解过去每一个历程，无论是否是自己选择的或者是被动选择也没关系，因为时间依旧会持续着积累各式各样的感受和经验。就像是炼金术，有的人是用大火快烧，有的人是用小火慢炖，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们自己在未来接受挑战、挫败、艰难时刻时，有一颗更坚定更坚强的心去面对。今年过完农历年之后，因为我主管他决定去面对他想要的挑战，而提出辞呈离开了我们，所以呢，我被迫在往上晋升一层的主管职。也许在别人眼里可能觉得理所当然，但面对要带领更多的部署以及管理我比较不熟悉的范畴领域，我的内心是充满着焦虑和不安，脑子只想要逃避，当然不想面对。日子一天天的过，除了被这些情绪缠绕着，我也想着我还能为自己做些什么。如果我持续为未来的事情所焦虑不安，认为自己所拥有的能力不足而持续沮丧，我想都是在浪费我的时间和我的精力。所以我告诉自己必须活在当下，感受当下每一刻，也许多用一点心思去因应不是更好吗？而我原有的单位 也空缺了一个主管职，使得我的部署也有了晋升的机会，成为了管理者。那他当然很忧虑地和我说，我真的不知道要如何管理人，我觉得好难哦。我告诉他说，管理这件事情没有开始就不会有学习的机会，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所以请他不要太担心。因为我一开始做主管的时候，我也是去假装我有自信，用主管的角色和陌生人面谈，假装自己很有勇气，所以我才敢召集大家定期开会，以及要求他们汇报工作。当下的我真的没有比较厉害，只是我想要扮演好这个主管的角色，所以我就假装我有信心有勇气，要成为一个优秀的领导人绝对是学无止境的。所以今天不论是我们正在走上主管的这条路，或者是还没有，我们都可以来学习如何拥有正念的领导力。第一个是提升自我察觉的能力，我们要多用一颗好奇的心，保持开放的态度，不排斥，不随便批评来看待一切。再来是感受当下，体验当下。这两件事情呢，可以帮助我们在面对压力、困难、挑战等等，我们能够冷静的去因应，能培养内在的自信、同理心。我们越能够有察觉自己心理状态、情绪的觉知力，我们当然就更能培养出我们的正念。例如当我们在和人讨论事情，有意见相冲突的时候，也许你可以快速意识到自己有一些负面的情绪正在酝酿着。面对这种状况的时候，你可以冷静的告诉自己，我们可不可以换位思考，或者是用第三者的角色来发想，去同理他为什么会这么想，或者是我们所没看到的面向造成这样子的一个对立冲突产生的机会。所以就如同我前面刚刚所提到的，我为未来所焦虑不安，当下的我还能够为自己做些什么？就像是抽离自己的角色，以第三者的立场来思考。我相信一家公司能不能够培育出好的主管呢，也和一家公司的文化有着非常大的关系。日本管理学大师石田淳说过一句话，假如你们公司的文化是先把部下没有做好的地方挑出来骂，请先把企业文化调整成先称赞部下所做到的事。在我们的公司的确很常发生，都是先找出倒霉鬼来指责责难，而真正付出的同仁呢，也很容易被忽视。而在晋升方面，就如同劳伦斯彼得所提出来的彼得原理一样，这个彼得原理呢，简单的说就是每个员工都将会升迁到他最后无法升任的职位为止。听起来好像很正常，但是其实现今很多企业在官僚的结构里面都会有这个通病，就是可能某一个部署他在一个群体里面自己的工作岗位本分表现的绩效特别亮眼，而被提拔升高一个职级当主管，但从不去考量这个人是否具备新任职务应该有的专业素养能力，也没有提供积极培训管理者才能的机会，让这个新上任的主管面对一些他种种无法掌控的一个情况，又用了不当的管理方式带人，导致下属的不认同，同僚间也不信任。这种情况最糟糕的不是自己走人，而是不适任的这个人坐久了老屁股老大不下，就是部署受不了一一的都离职了，公司无形之中终将会付出很大的代价的。这个彼得原理的一个历程啊，每一年我都亲眼在公司里面看到这种事情。一种就是晋升之后发现不适任，再去除他的管理职变成工程师，而另外一种就是刚刚所谓的老屁股站在大位就永远不下来了。这个真的非常头痛。真正聪明的主管啊，都会向优秀的员工来学习。如果主管怕员工比自己优秀而被超越，会觉得自己无法施展主管的权威而失去面子威严，那就会造就一个很封闭的团队。 我曾经听过有的主管因为这个原因，在面试的时候都不会想要找比自己优秀的人才，这真的让我觉得他真的很傻。你不找优秀的员工，你自己怎么偷懒？好了，正经一点，应该是说不找优秀的员工，你怎么把专注力、时间花在更重要的事情上呢？例如，怎么样做好管理？怎么样去多花时间了解部署的困难在哪里？如何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以及团队的士气的整理整顿呢？贾伯斯曾经说过 A 咖雇用 A 咖的理论，他认为工作领域上他只想用某部分特质能力比他优秀的人，也就是说 A 咖的人他雇用比他们厉害的人，而不只是和他们一样的人。想象一下，如果你雇用了 B 咖的人，通常 B 咖的人他比较没有自信，没什么安全感，所以他们也不想要被别人发现这件事情，所以 B 咖会雇用 C 咖的人，那 C 咖又更会雇用比他自己本身能力更差的人，所以不久之后你就会发现公司一堆烂咖就聚集在某一个单位，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啊，厉害的主管啊，他们会喜欢从优秀的员工身上学习，因为他们能够相信下列五点才是对他自己也对同仁有最大的益处。第一个，下属的指正才是公司前进的动力。一般公司的高阶主管年龄通常会比较高，因此他们也会从年轻的员工身上学习，了解现今的趋势，也能得到新的观点，也懂得营造健康的回馈环境，能让部署更勇于回馈不同的想法和建议，也能够提升个人对专案或任务的参与感。管理学之父彼得·布拉克曾说过，过去的领导者知道该怎么回答，而未来的领导者知道该怎么问问题。虚心求教才不会让自己成为孤独封闭的专家，也能培养员工给予意见的能力，当然就会帮助到他们用更进一步的思维思考找到解决的办法。第二个，部署的失败也就是主管的失败。当工作任务出现问题的时候，将责任归属推给下面的人，只会让部署挫败而对主管失去了信赖。当然，部署跨不出去就无法进步成长啊。工作上的错误常常是因为没有妥善的流程和控管的机制，要能够和部署共同承担面对，才能够帮助部署在错误中学习并解决问题。主管们不要过度的害怕不如自己预期的事情发生，不需要自己去预设立场事先做定论，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重要。有些时候要留给部署一些发挥的空间，当然主管也要知道有一些事情虽然是事先计划，但有时候往往执行上还是会有一些不如预期的事情发生的。第三个，部署具有领导力就是主管的领导力。优秀的管理人啊，不会害怕分担自己的职权的。在有一定范围、有一定规模的团队里，主管可以适时的去区分决定事情的权利，让优秀的人也能有表现的机会。真正优秀的人不会藏失，因为他持续成长，不会停留在原点，所以他更乐于分享。美国管理大师汤姆·彼得士说过，领导者不创造跟随者，他们只创造更多的领导者。所以善于领导的人呢，并不会喜欢发号施令命令哦，而是懂得让每一个部署呢都能管理自己领导自己。身为主管千万不要抱持着我一定要驾驭部署啊这种心态去工作。如果你的部署能力更强，那么与能力强的人工作，当然你自己就会变得更强。第四个，尊重部署也是尊重我们自己。我常会看到很多主管在指使下属的时候啊，态度都非常的傲慢霸道，很喜欢用官威去欺压别人的这种感觉，常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宣示主权，更容易失去双方基本尊重的关系。有能力的领导者不会吝惜去给予别人说话的机会的，也不会羞于开口说请、谢谢、对不起。 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其实就是应该理清事实，对事而不对人。而在面对部署的时候，更是要用心去观察部署的特质，因为对于不同的特质、不同能力的部署，你也应该要去调试不同的沟通方式，才能去达成共识的。因为每一个人就是那么的独一无二，所以要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领导人，必须提升自己这种察觉力。所以刚刚之前我们有提到，自我察觉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最后一点，把自己当作是领导人，而不是一位保姆。作为主管呢，不应该过度的去细部追踪，要求什么事情都要部署来回报。如果你把自己当成是他们的保姆，这种过度的一种控制，也称之为微观管理。微观管理这个名词是我在我最喜欢的商业管理 podcast 节目中学习到的。这个节目名称不是你想的领导力，在第19集有针对微观管理学做介绍以及案例的分享，有兴趣的朋友们也能够去听看看哦。那话说回来，这样求好心切的控制部署，久而久之就很容易限制部署他自己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个影响力啊，有点像温水煮青蛙，一开始你不会觉得，那最后如果都蔓延整个渲染到一个团队的时候，要改革就没那么容易了。要让部署学会判断事件的轻重缓急，才是更迫切需要的。主管只要适时的去掌握进度和状况，让部署在处理过程中都可以加入他们自己更多的想法跟建议，而不是让他们觉得只是在执行主管所下达的命令而已。身为一位主管，应该要适时的给予帮助，创造一个良性竞争而乐于挑战的工作氛围，才能让他们更放心在这个舞台去发挥他们的才能潜能，并在工作上获得成就的满足感。而领导者也能够从他们正向的回馈中获得更多的信赖。好咯，如何学习一个管理者，其实不一定你一定要是一个主管，因为我们也可以做自己的领导者，管理自己。在未来有机会晋升成主管的时候，你也培养了自己正念的领导力，也有了一些准备，不是更好吗？那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咯，希望这一集的节目对在聆听的你有一点点的小帮助。真的非常感谢你愿意花15分钟的时间来收听我的节目，也希望你愿意帮我一个忙，按赞按订阅，在 Apple Podcast 给予五星评分，留言回馈想给我的建议，或者分享你有的感受哦。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